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小桃子陶立民。我觉得每一天学习圣经的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圣经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有力量去面对之外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区分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是呢假道，什么是异端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研读了。
以色列民虽然是神的选民，但腐败的生活违背了神的律法。
列国和他的选民有祸了，神说他要审判他们，他们必须悔改才得以复兴。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阿摩斯书》。
那么上回呢，我们就看了第六章的十节上半部分。那接着呢，今天我们就要看看第十节的下半部分了。第十节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那回答这句话的人可能是唯一存活的人，因为房子里的人都已经死了。有人问，你那里还有人吗？于是有人就回答说了，没有人了。而且那个人立刻很害怕的就说，不要作声啊，就好像如果有人的声音被耶和华发现了，就会使主来临了，这样就会惹动他的怒气。那又或者是呢，其实是要在这个地方表明了，提到主的名来祷告其实也是没有功效的了，主的怒气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转消的。神要审判以色列民的事情是确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审判的行动已经来到了，神对所有的居所都给予打击，或者是以地震的方法使房屋破碎倒塌，以及使墙崩裂，都成为了废墟，毫无存留。现在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六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在阿摩斯书当中，我们会发现那个重点是想强调耶和华是军事的领袖，他统帅以色列抵挡敌人，他是全能的，他不仅是以色列军队的统帅，他也有权统管敌军。所以在整卷的书当中，胜仗的观念非常的明显。第十二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阿摩斯发出的问题是以常识来判断的。其实呢，马呢是不适合在崖石上去奔跑的。马蹄如果常常的在崖石上去磨损的话呢，一定会减弱那匹马的力量。马最好是要在草原上奔驰，尤其是战马，它拖着战车呢就可以驰骋草原了，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能。人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用牛耕种。那在经文当中有三个字，就是在那里，其实在原文里是没有这三个字的。那因为没有这三个字呢，就引起了有不同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了。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加注了在海里的意思，牛一定会在海里淹死了，而且在海里根本没有田可以耕作的。如果是崖石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耕田。所以其实这里的重点是说明了不管怎么样，那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作者就与崖石和海来作为一个对比，也将高山和深洋作为一个对比， 说明了那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先知责问以色列人，怎么可以将公平和公义变质呢？十二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公平原来是社会秩序维护的力量，应该是有一个预防和医治的功效的。现在人们把它变质了，不仅让人感到苦涩难尝，而且是有毒素的，这个对于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那公义的果子呢，原来是有智慧的，现在成为了谎话的果子，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也就是有苦味，对社会是有害的。十三节，脚呢，这里呢可能也是指着地名啊，是在叙利亚的北部，甚至在主前732年提格里皮勒瑟打败亚兰之后呢，就命名了这个地方的。那这个仍然是跟亚门的侵略有关的。那当然在这里脚也是指着世界强国的力量，以色列曾经打败了亚门，于是他们就很骄傲了，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这个是十分愚蠢的。有人认为呢，这个地名是创世纪第14:5亚特律加宁的加宁，是应该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十四节，我必兴起这几个字表明了神自己要采取行动。以前他曾经兴起过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也曾经兴起以东人哈达作为所罗门的仇敌，并且又兴起了一个王来剪除耶罗波安的家。现在神要兴起一个国家来攻击以色列，那个不会是亚兰啊，因为我们晓得亚兰才刚刚被打败了。在阿摩斯书当中其实并没有提起亚述的，他只是说敌人一定会来围攻这个地方。那究竟这个敌人是指谁呢？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还不是很清晰的。他们呢，就仍然是指一个国家，他们将会欺压以色列人，就好像当年埃及欺压以色列人一样。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这句话呢，是指着从北到南方。哈马口是在黎巴嫩，是北方的边界。亚拉巴河呢，就应该在耶利哥的西部，在约旦河东。耶罗波安曾经收复了失地，将疆界从哈马口扩展到亚拉巴海。现在他们仍然会失去了这个地方，甚至到最后北国会全部都败亡了。那接着下来我们简单的看看7-9的内容。7-9在阿摩斯书当中是非常的独特，因为它跟其他部分的内容不太相同，它也包括了不同的题材，有一系列的意象的，其中有4大意象是连续的，也是信息的核心，当中也加增了历史的叙述，这个是关于先知蒙召的经历。在8的插语当中就重复了1-6的内容，5个意象之后呢，就有最后的信息，在宣告了败亡之后，以复兴的预言来作为结束的。那这个就是阿摩斯书最后的话了。在意象的描述当中呢，全部都是以自传的方式，因为都是以第一人称来描述先知的体会的。好，我们简单的看看这个7-8的内容，这里说到了意象跟经历。在7记载的意象呢，一共有3个，那可能都是在伯特利宣讲的。这个诗文的题材呢，其实跟1跟2十分的相似，都是以3行的诗句平衡的排列的，非常的秀丽。而内容方面完全是有关公义的审判。在叙述伯特利祭司 亚马谢跟先知阿摩斯的对语当中呢，题材就是散文，也算是一段的插曲了。于是第四个意象在第八章一到三节就继续的描述审判的意象。在每一个意象的开端呢，都是这么说的：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详细的留意一下。第七章一到九节先有连续的三个意象，这个是很典型的传记的方式。以后的两个意象就分别的叙述，但是主题都是一样的，强调以色列的结局。在第一个第二个意象当中，是先描述了阿摩斯在意象当中所看到的，然后有先知呼求的声音，在之后是耶和华决定的旨意，每一次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就免除了这样的灾殃。但是到了第三个意象的时候就不同了，跟第四个意象一样，就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了。那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逐渐的显露他公义的愤怒。从第三个意象开始，先知再也没有呼求神的怜悯，他只有宣告耶和华的审判。
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上，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七章一到三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经文这么说的：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在这里呢，主的指示就是要先知看到和听见一些事情。在每一个意象中呢，其实都有这样的话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只有在最后的意象是没有用这句的引言的。好，那么这里呢提到了魏王割菜，其实这是一种人民纳税的方式，为了供给军队所需要的粮草，他们就割菜了。所以第一批的收获要缴纳国库，第二批才归农民。大约在春季三四月的时候有雨水，农作物可以再成长了。就在那个时候，蝗虫飞来了，袭击农田，农田差不多都毁坏了。我们晓得，如果神不允许的话，这是无法成灾的。神不仅造蝗虫，而且容让它们增长，所以蝗灾是神降下的，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第七章的二节这么说：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蝗虫吃尽了那个地方的青物，青物就是指一切的植物，包括了野草和树木，但是也包括了葡萄树和蔬菜水果。既然牧草没有了，那牛羊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蔬果缺少，人的生计也都失去了，这个就成为了十分严重的灾情。主耶和华这几个字就是一个祷告的呼声，在当中我们听得出来是带着悲戚的哀叹。先知求神的赦免，那赦免呢，很可能是源自于亚甲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利息以求洁净，所以呢，赦免呢就是有解除的含义了。罪得到解除，才可以将罪的刑罚消除了。在这里，先知称以色列为雅各，可能是因为追念到先祖雅各曾经在伯特利看到了神的显现，他没有办法逃避神，所以他就必须悔改。雅各的微弱是由于他道德的失败，雅各的微弱也是呢被列国看到了，那雅各 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在什么情况下，雅各才可以站立得住呢？那这个就是先知的困惑了。雅各是不是能够忍受这样的灾殃呢？站立或是忍受，原来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为兴起的意思。其实释义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解释，谁会兴起雅各呢？先知确认了，雅各得以复兴，他就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自卑。七章三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耶和华垂听先知的呼求，答应了，不把他所说的灾降下来。耶和华怜悯以色列人，舍不得他们受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公义的神，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呢，他不可以不惩罚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公义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人只能够呢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这样他才能够得着神的拯救。先知曾经两次恳求神免去那个灾祸，神也两次答应了。可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切实的回转，以至于先知不能够再继续的祈求赦罪和免灾。我们来看看七章的四到六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烈火。四节经文这么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蝗虫侵犯田地，这是一种天灾。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种天灾了，其实是神唤火降下来执行他的刑罚。烈火是不是指盛夏的炎热呢？阳光好像烈火一样的厉害，地土都晒干了龟裂，甚至连有水的溪流河道都干固了。在古代人的思想，一切的水源都来自深渊，是足以灌溉田地，使百物都可以滋生的。深渊被吞灭了，地也一定会呢全部烧毁了，那这就是可怕的旱灾了。五到六节经文这么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这一次先知所求的不是求耶和华赦免，而是求耶和华停止吧，不要再命火降下来了。现在如果可以止息的话，损害和丧亡都不算太严重，可能烈火之灾比蝗灾是更严重的，因为蝗虫只是吞吃现在有的，田地仍然可以再生产的。但是火灾烧毁了全地，连供水的泉源都干固了，没有水分，植物全部都会死，不可能有新的草木和蔬果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饥荒了，而这种的饥荒将会是非常的长期，要复原就更困难了。这些灾殃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所以先知的呼求十分的迫切。耶和华仍然有怜悯，所以再给他们机会去回转，他答应了阿摩斯的呼求，这个灾也可以免了。我们看到神再度的施恩，七章的七到九节谈到了准绳，第七节经文这么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这个意象继续的强调神公义的审判，他是建筑师，他要按准绳来建造，所以他算得非常的准确，丝毫不差。这个正正表现了神是铁面无私的，他完全按公义行事。主站在墙上，他遍察全地，他手拿准绳，其实呢这个不是绳，而是绳所系着的驼是铅做的，使这个准绳可以垂直而下。 在古代的时候呢，虽然是有一些非常重的一些刑罚，将烧熔的铅倒在罪犯的口中将他烧死，但是在这个地方呢，铅陀不会是指着那些执行的非常重的刑罚，它却是指量度的器具，表明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铅呢，也不会是指着刀剑拿来做杀戮之用的。在当中就提到了墙，那如果这个墙是指着城墙的话呢，可能这个城墙就有破损的地方了。本来墙是拿来保护之用的，但是城墙破损了，就没有了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就必须有人来修造这个城墙。神要建造呢，他要先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于是神感到非常的失望，他经过了量度之后发现以色列民的罪呢，实在是无可宽恕，所以他要施行刑罚。第八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这里是一个问答的方式，耶和华问阿摩斯，然后阿摩斯就做简单的答复，于是主再加以一番的解释。这样的问答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收教导的功能，也是一个智慧的传统。耶和华特别的呼叫阿摩斯的名字，第八章二节在第三个意象当中也是这样的。耶利米有着同样的经历，那这个就是神给予阿摩斯一个确据，要让阿摩斯知道他是蒙神所召的，神把一个托付交给他，就是要让他向以色列民说预言。那如果我们注意阿摩斯的回答呢，就会发现他非常简单扼要的回答了，他只是提到了准绳，不提墙，也不提那位在墙上站立的主。可以看到他的确是把握了那个意象的中心，但是呢，解释这个意象是必须的，否则的话以色列民就不明白啊，究竟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跟第二个意象都不必解释，因为所显示出来的已经是非常的足够。神将准绳吊在以色列当中，那这样衡量起来，以色列民呢，绝对是经不起考验的。我民这两个字呢，原来是神对以色列人非常亲切的称呼啊，但是以色列人却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不配得来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的宽恕。这一次，连先知都不敢祈求了。事实上，耶和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和决定，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宽恕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越过的意思。在这一刻，神不能够容忍以色列民再继续的犯罪，他一定会干预，他会审判，而且会惩罚。第九节的上半部分这么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秋坛呢，原来是异族敬拜神明的地方，那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之后，就利用这个秋坛来敬拜耶和华，有祭司来处理一些献祭的事情。那你可以呢看看列王记上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这个地方呢都有记载的。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才决定了一定要废除了这个秋坛。秋坛废除了以后，一定是很凄凉的，因为再也没有人在那里经过或是停留，圣所一定会荒废了，因为以色列人将会被掳到外邦去。以撒的秋坛是专指北国的，因为北国的人常常去别十巴朝圣献祭，他们自认自己是以撒的后裔。以撒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的观念呢，就应该是约旦河东皮努伊勒和马哈念的地区。 这里指到以色列呢，其实是指着约旦河西。那当然了，这两者都是指北国。以色列的圣所呢，可能是指那个在伯特利的，因为那个是被称为王的圣所。这个圣所以后呢，也被焚烧了。关于秋坛以以撒为名呢，还有其他的解释的。以撒曾经自己建立了祭坛，成为秋坛的先例。以撒是以虔诚和温和来著称的，所以以色列人以效法以撒就算为虔诚了。那其实这样做呢，就只有一个外表，这个仍然不能够掩饰他们迷信的虚妄和恶行。在这里呢，很值得我们想一下。那或许今天呢，我们啊认识到身旁有某某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又或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些圣经的人物，他们对神很有信心，啊，得到了神的称赞，是啊这个信徒的表表者，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或许我们就很努力的，在外表方面，在这个外表的行为方面呢，做得很好。那希望呢，这样呢，别人就看我们，算我们为虔诚的。那其实，在神的眼中呢，他并不是这样看我们，他要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是怎样的对神对人呢？还有，我们在平常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虔诚呢？那这些都是神要看的，他要观察的。那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不要只有一个虔诚的外表。我们要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生命，能够讨神的喜悦。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明天的时间，我会继续的跟你分享阿摩斯书的内容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